主，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你当得一切的荣耀。哦，因为我们定义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哦，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。
Amen。
主，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时候，就是你得荣耀的时候。
Amen。
所以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主，我们定义走在你心的当中，走，主，我们定义活在你旨意的里面。
Amen。
没有别的，就是为了让你的名被高举被荣耀，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。好，叫你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，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能够靠着你，也为着你能够走在新的里面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那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我们就从第三节看到第七节，第三节到第七节。我们再来读一次啊，第一要紧的啊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啊，这个什么事情都很重要，不是在所有这么重要事情上是最重要的啊，这个所以这中文是翻译叫做第一要紧的啊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其起的乃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命有的天，并从水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，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我们还提过主再来，在整个的使徒的这个信息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。不仅主来第一次来是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。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叫做末后的日子，就是主的第一次来跟主的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的第二次再来中间，这个叫做末后的日子。当然末后日子从个角度来讲，现在等过来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， OK， 但是神也这样的说，圣经说千年如一日，如千年，所以你可以说很久了，但从某个角度也是很短，这不过是一两天而已。所以呢，不管你怎么看这个时间啊，所以在一个所谓的神学观念里面的主的第一次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来我们当中，直到今天啊，就直到他第二次的再来，这个叫做末后的日子，这个我们常说做末世论啊， eschatology 就讲这些东西。那当然很多时候就否定了，第一个是主的第一次的来啊，神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，好叫我们信靠他能够罪得赦免啊，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争论，就是没有这种事情。或是主来，但是也不像我们圣经所讲的，他们认为了就是主耶稣不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，他只是他的灵来，所以主耶稣被神的灵浇灌的时候，他受洗的时候，等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，所以神的就离开他。所以呢，不是圣经所说的道成肉身，神亲自三位体的地位取了一个人的身子这个样式来到我们当中，基本上他神的灵只是在人选一个人叫做耶稣的，那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啊，这个是不对的，不是神本来就道成肉身的，因为道成肉身就产生一个结果，就你非要有神迹不行，没有神迹怎么？那当时我不说一个神的灵啊，就选一个人降临在身上也不叫神迹，那也叫神迹，但是跟圣经所讲的这不一样，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，他取了一个叫做人的样式，那主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跟我们能够认同，好叫我们的罪可以放在身上，好叫他的新生命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他需要是一个完全的人。那这个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，基本在使徒的时候，这个就很大的争论。那但是另外一个很大争论就主的再来，甚至说主的复活，有这个复活事情吗？我们更多前书第十五章谈过，更多的教会说没有复活事情，没有说肉身复活。什么叫肉身复活？就是主的复活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肉身复活，那叫精神不死， 今天的教会，还有一些的宗派，大宗派叫神学家，还是用这句话，基本上没有肉身复活，只是精神不死。这是另外，那第三个争论是什么？就主会不会再来？那这边讲的很重要，我已经说过，昨天还前天我们提过，如果我们不认清主的再来，最少有两件事情，当然你可以讲十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主不会再来，我们不会过一个警醒的生活，那来不来都不会来啊，那为什么我要好好做一个所谓的和这个警醒的生活，一个和预备好，用这样的话就等候主的再来，因为主来的时候他会审判。 OK， 又带出第二个审判，确实主会审判，对不信的是在大宝说白色大宝座的前面会有个审判，在千禧年这个以后，但是我们也会有个审判，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在主的台前受的那个审判呢，不是弄的所谓的处罚的审判，因为我们每次一听到审判呢，都觉得是一个处罚，因为 judgment 这个字基本上是一个中性，好，但是要处罚，不好，这个不好的话当然要处罚，好的话应应是一个奖赏。所以哥林多后书讲，我们都会来到主的台前呢、啊，按善按恶好坏，我们会受审判。那个字的意思，那个审判台前，那个字在贵里面，在希腊文是叫审判，那个叫做在所谓的阅兵台的面前，或是那个运动员呢、啊，你每个人站到这个台前的时候，那个的所谓的审判官就说你是跑第一名还跑第二名跑第三名，那个是一个奖赏的审判。所以呢，神是公义的，对不信的当然是一个审判。那对信的人也有个审判，看你这个神面前忠心到哪一个程度。 OK， 所以如果没有主的再来这件事情，坦白说我们活着没什么意义，就是我们就随便过一个放纵生活。所以呢，假先知假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为什么说主没有再来？因为他可以过一个放纵的生活，可以过一个靠肉体的生活。那另外一个，对于那些所谓的受苦的为主摆上祭台来讲，如果没有所谓的主的再来，那个所谓的公义啊，对我们这个所谓 reward 这个所谓的得奖啊，这个事情就没有了。那为什么？所以第一个呢，为什么要过一个谨慎生活？第二个，为什么我要过一个受苦生活，为主来过一个受主生活？那为什么？我不说用这个来积功德，我不是用这个来所谓的跟神换条件。我更加说过，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审判被吓到，所以才信主要上天堂。每一个人被吓到，没有一个人是被吓到上天堂，每个人都是因为被爱到一个程度上天堂，就是他愿意信主。那这个讲法是有点真的啊，这个比较极端一点的。那但是我知道有照这个复兴的当中，有个叫 Jonathan Edward， 他讲一篇信息说，一个罪人放在一个愤怒的这个神的，就一个在他愤怒当中怎么能够站立得住？一个罪人在一个所谓的神的审判的一个愤怒当中怎么能够站立得住？哎，他在福音当中讲一篇这么的信息，好多人就悔改。那我相信还是从整个恩典的真理来讲，一个人迟早他要明白，他今天蒙恩得救是神的恩典。纵然他是一个罪人，纵然一个罪人的结局就是灭亡，但是他也要清楚知道，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罪人的那个最后的结局能够走出来，不是靠功德，不是靠行为，就是靠我们的努力，是靠神的恩典。 OK， 讲一大堆也可以多多的去试想。那当时今天这个主题，或者昨天这节我们所谈的，就讲到主在的事情。所以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，他们讥笑我们这些所谓相信有主再来、等候主再来的人。那他们给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他们，所以这个又带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叫做神学观念。一个这个神学观念基本上就是说，世界没有改变，从古到旧，所以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这个与起初创造的乃是一样。每天呢，太阳都从东边西来，东边出来，西边下去啊，哪一天有改变的？你看我们的年历，我们的哦，迟早有差几天呢、啊。但是呢，但是如果甚至我们说有这个热，这个，现在整个这个地球是过热了，哎，有它的所谓理由。基本上这些的人是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理性主义。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真的我们说没事找事做，叫做存在主义。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啊，这个就在聊啊，存在为什么？ 那如果不存在又怎么样？那存在到最后又怎么？哦，就了，有的没了的讲着。存在主义基本上是从存在的角度，那我讲这个肯定会完全反对我，因为我知道存在主义有不同的讲法，甚至我认为我都承认我的认识很肤浅。不存在的主义基本上从两个东西来讨论，一个就是 reasoning， 一个就是所谓物质的角度。存在你没有，你看不见怎么知道它存在？存在是因为看得见了、那存在有它的理由，所以是从这个 reasoning， 就是所谓的这个的讨论，存在的原因是什么？那时候，当然这两个事也不是什么戏，从文化大复兴以后就有这样的思想在里面。所以呢，物质啊，既然是存在，它一定可以 repeat。所以做农的，你种的是橘子树，所以今年你一定因为是橘子树，所以它一定会有橘子。所以你做农的硬性亲人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所以有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果，而且这个结果被事实来 back up 来证明。所以你看你怎么知道那个是橘子树？看起来不跟别人没什么，因为长了果子的时候就知道是橘子。虽然每年收成不见得一模一样，不过橘子树总能生不出桃子来。或许说呢，这个橘子树跟、这个我是随便讲，我也不懂橘子跟桃子什么。如果在外面看，说这叶子都掉光，看起来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什么，但你是专家是看得出来。不，从这个 reason， 所以橘子树既然生橘子，这是 reason。那生出来那个橘子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叫 materialism， 就是所谓的物质。那整个东西是这样的。OK， 这些的所谓的假先知讲，因为在当时是认为这是有学问的。我再说 Gnostic 这个字的意思就智慧，就这哲学的意思，就跟我们现在用这个 philosophy 是一样。原完全是冲于人的思想，那人的思想，人就是人，所以在人的当中，在你的思想，在我思想里面，你很难找出一个叫做 supernatural， 一个超自然，因为我们是在活在这，所以呢，有一些的这个神学讲，这群人叫做自然主义者，自然主义者，意思说呢，这些事情每样事都在，我分讲了这么大堆，甚至我这样讲完。很肤浅的，我这样承认，我不说把整个这个所谓存在主义啊什么都讲清楚，因为存在主义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，但是我只说是基本是出于一个的所谓的有个道理，你不能够告诉我啊这个神迹怎么神迹出来，你讲不出来这个就不是道理，如果讲得出来这条道 ，OK 神迹的话一定会可以 repeat， 橘子树今年生橘子，明年生橘子，只要这个树不死，每年出来都应该生橘子，不会跑出来桃子来的。所以这叫所谓的物质主义，搞了这一大堆，后面整个观念就是所谓的自然主义。太阳今天从东边出来，明天一定还是从东边出来，不会从西边出来。所以我们就觉得啊，我们好懂啊，我们很有把握，我们讲的不会有错。所以我们根本在我们的思想不允许有个空间叫做 supernatural， 叫做超自然。在我的信仰里面，在我走过的过程，因为我是学简单工程，所以超自然不肯在我心中有事。再上，我是在整个的，我从小不会就提过一下，我在所谓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，但在我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基督教思想里面，我从来没想过有 supernatural。OK， 圣经所讲的，主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童女马上，主耶稣很多神迹奇事，就是他这种事嘛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教义。这是一个教义，如果就像你选择很多教义，不论你懂不懂，你选基督教就是要选择这个教义，不论你懂不懂，不论你同不同意，不论你觉得有道理没道理，那就变成你选这个基督教，你就选这个教义。所以如果你选某些的教就轮回，所以你非常相信轮回。如果你选某些宗教有鬼有神的等等这些东西的话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蛮可疑，是有神就有鬼，但是千万不要把人死后变成鬼，圣经从来没有这种观念。鬼是从哪来的？是邪灵哎，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的祖先变成鬼了，你是在咒诅你的祖先呢，这很不尊敬。圣经从来没有讲到人死后变成鬼，所以你们已经讲到 demon 也好，这个 ghost 这个也好，是讲这些与天使长一起堕落的邪灵，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，这个叫做 demons， 这个叫所谓的 devil， 但是 devil 就是我们有时候常这个魔鬼就是好像连只小鬼都放在里面。当然我们讲的比较准确一点，撒旦跟这个魔鬼是这所谓天使长，讲了这一大堆。所以你发现有些宗教说轮回这是一个，另外就是说哎呀，我们对这些过去的包括这些所谓的伟人啊不尊敬的话，他就变成鬼来欺负我们。圣经从来没有这种教导，那是邪灵来攻击你，要说也要分得开，不要说把祖先变成鬼。所以不是说过吗？我的老牧师跟我说，千万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祖先变成神或者变成鬼来拜，因为我们的祖先现在已经在这位真神的面前，你现在把你的祖父或者你的真祖父扮成神来拜的话，他一定会跟你说，如果他能够跟你讲话，那个千万不要拜我，因为我不是神，因为他遇见了真神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祖先变成神来拜，他很痛苦的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神，因为他现在他知道谁是真神，不论他有没有信耶稣。第二个，千万把你的祖不要把你的祖先变成鬼，你的祖先会气死的，前面的是会吓死的，因为他不是神。后面你把你的祖先或者我们把我们的祖先变成鬼了，他会气死，因为他真知道他不是鬼。所以你看这些错误在哪里，你需要有个对的东西出来。所以圣经这边给我们讲到，但是呢你发现很多基督徒绝对包括在内，对我来讲，我的信仰对于圣经所讲的这个 supernatural 不在我的思想，因为我本来就没这种本领啊。我这个人怎么能自然的人怎么可以思想所谓超自然的事情，但是我不能不接受这样思想，这些教义圣经怎么说我就照去了，但是不见得我懂，甚至我稍微的明白他讲什么也不见得我同意，叫做我信。你看看我们可以做基督徒可以做了十几二十年，但是我们不见得相信圣经所讲，特别是超自然。今天我碰到多少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今天我碰到多少的传道告诉我说，牧师这些东西不要信了，传道人告诉我这些东西不要信。当然我不需要去跟他辩论，因为这我知道辩论不来。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打开，其实跟你讲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你的范围你的思考的范围还是在那个框框的里面，是走不出来。直到你这个人，第一个你需要重生，第二个你真正遇见这位，他只要向你显现，他只要做工，神所中的所做的事没有一样，对我来讲不是 supernatural， 都是自然，都是超自然。所以两件事情啊，第一个我需要一个新的生命，能够渴慕能够了解那个超自然，但相对的我需要这位超自然的神不断的说话对我显现。 OK， 回过这边来，这些就是说过去的事情都发生过，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，都是一模一样，有什么稀奇？太阳怎么出来，哪边出来，哪边下去，有改变过吗？他问我们这些新相信主在的人，有改变过吗？今天这个大会我们大不太容易听到人家常，我会听到这样说，耶稣真会再来吗？已经两千年了，牧师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两千年了，讲这么久啊，你看呢，保罗那时候还一直讲，他说要等候主再来，他以为他有生之年可以看见，他没看见呢，没看见到这么多少代了，多少个 generation 都没有看见，你觉得会再来？神的事情真的会这么超自然吗？第五节的理由是说他是故意的，他用自然来解释否定超自然，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。他用自然，用人的知识，用人的头脑，用人的判断，甚至人判断当中的对，叫做太阳都是从东边出来西边下去，这些年都是这个样子。纵然这是你我都会同意，但是这个作者彼得意思是说，你不要忘记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这么多自然的事情以外，绝对有超自然。从神的创造角度，第一个的创造就超自然。原来神创造是空虚混沌，没有神的创造。所以呢，今天你在讨论说进化论呢，跟这个创造论的时候，这是你要去思考，到底什么叫创造？除非你能够接受超自然，否则创造论你要去明白或者要接受也是很难。有一次我跟那时候张伯伯啊，就张明哲啊，这个 伯伯了，他以前在校园传奇啊，或者他是那个这个高雄的这个中油炼油厂的厂长。我碰到里面一些的长辈，他们说那个中油啊，高雄就一关起门来，那个就是特别行政区，他等于说一个在里面负责做的事情。我记得的话，应该他是 MIT 毕业，那早期很早，后来回来以后就他是学化学，他是弄这个油，所以当时在国家很重要，他的位置啊更很重要。后来清华大学做校长，后来国科会主委啊什么，后来退休到美国住在 Berkeley， 那到我们教会大概开车40分钟，不过他很多教会我们在湾区就要，不过蛮喜欢来我们教会，所以我们跟他就比较熟一点，然后加上也得了很多的帮助。不过每次提到进化论的时候，跟这个创造论，他说他两样都接受，他觉得他认为从圣经角度一定要有创造论，原来地是空虚混沌，你没有创造你，但是在这么长的人类历史里面，或者整个创造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，会不会有些东西在进化的当中，有些叫退化还不叫进化，比如说不用的东西就慢慢就萎缩了，所以他说他两样都接受，所以他说最后里面他没什么好吵，一定要只有进化没有，不只有创造没有进化吗？那倒过来，只有进化只有进化论没有创造，所以人一定是这个猴子变成的。 OK， 就是你采取啊，就是我同意人是猴子变，那还是问那谁是猴子从哪来，所以你最后到最后哦，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一个什么寄生虫啊，说一个很低等很低等动物，连公的跟母的都不分弄的，这的那还是要问那它从哪里来哦，从一个小小的蝌蚪啊什么的，那还是要问蝌蚪从哪里来，所以你最后推到最后一定要有创造论。但是相对的这么长人类历史，你看到猴子怎么变呢、看到这个昆虫怎么变呢、所以说有些生都消失了，这中间是经过一些的所谓的进化，叫做什么进化的时候叫什么弱强的就会存在，弱的就会消失啊。不要说动物与动物当中，就是你这个人这整个动物，如果它不用到久后就消失了。那回到这边来，原来我们不仅需要接受这个叫做所谓的 reasoning， 叫做进化这样的一个过来，你需要还是接受一个叫做创造，你能够接受创造，基本上你已经接受一个叫做超自然的事情。 OK， 我们来看看，所以这边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啊，如果有机会你看创世界，起码创第一天神造光，我记得的话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夜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其实那时候天跟地跟水是分不开的，就一片混乱。然后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，就把光暗，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。这是头一天，这是第一天的创造。第二天是什么呢？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空气为天，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天。第一天是有光，第二天呢是所谓的天地不分的，天跟水不分的，所以这空气有些就翻译叫做天。其实这边也说空气，神称空气为天，有些英文就翻译叫 heavens， 就是天叫 heaven， 就是天啊，甚至我们用的话叫天堂啊，看怎么分。以前是没有，以前呢是混沌，只有第一个是光。然后讲到所以圣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这有点解释。基本上现在我们的了解好像那个海啊，是有个好像一个飞机啊，或者这个很飞得很低靠近水呢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其实另外意思就是因为那时候天跟水是没有分开的，所以圣灵运行再来基本上doesn't matter， 这个里面运行不是在水面上，好像叫好像这个所谓这个叫什么 滑翔在水面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圣经在，就在这时候，神说要把空气跟水分开，一说他需要分开的时候，所以空气，所以就天跟水就分开了。那第三个，所以第三天的事情是什么？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是这样成了。神称那个旱的地，称旱地为地，水呢就在这称为海，神开始好了。这是第三天，那当时地后来就可以长出果子来，而水也可以长出一些别的东西来。彼得在这边用这个，我们回到圣经来，就是这个刚刚的第五节，他们故意忘记，从太枯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。换句话说，确实没有错，自然的界是最先是混居混乱，自然界后来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光有暗，后来自然界又每一次产生光，从没有光变有光，这个叫 supernatural， 这个叫做超自然。从天跟水或者空气跟水混在一起，直到分开，空气叫做变成有天，就像我们看见天有地啊，然后有水，这样的一个过程叫超自然。然后把水都集在一起，本来只是分人，这个天这个叫水，把水集在一起，然后地就露出来，这个叫超自然。The point 是在这里，有人在问啊，是七天吗？那个解经是有点难，你真的说七天，你解经家肯定，如果你是一个解经，肯定七天就是今天我们二十小时嘛，这个有很多争论。所以你真不知道这一天是一天呢，就是我们现在都二十小时，还是一千年，还是千年如一日，日如一日，你搞不清楚。如果你站在那个时间空间，如果你接受后面的讲法，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等等，可能那是很长的时间，很长的时间，不是因为神不能够做事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把天地分开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神的计划，他要怎么做就怎么，他喜欢一刹那之间做。你如果你想着哦，如果把天地分开要很久啊，所以神要花功夫，这个你还是没把我们的认识弄清楚。神他每次做的时候，他有做什么东西吗？他不要去愚公什么移山是吧？他需要做这个事情，把这个山挖到另外地方，说这个山没有，有另外山没有。他每次做事只做一件事，他做什么？他只是说话而已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，神果然要用一千年才能够做一件事情，没有没有，神一说就有，命立就有，命立这个命就立，命有就命立就立。所以整个的 point 跟一件事情，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到底这一天呢，我想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，也在思考这个事情，或者有不同的讲法，应该这样说。你如果在当时那个时间空间，你认为哦这个事情一千年都没有改变过，就认为永远不会改变，你错了。只要在神的计划，只要在神的时间，他说有一刹那之间就改变，这个叫 supernatural。 本来水跟空气是混在一起分不开，可能这样搞了一千年，甚至好像搞几千年不一定，看你怎么说。他说哎呀，这已经习惯了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永远是这样。彼得就问，谁说永远是这样？或者神也在问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永远是这样？你这小头脑你怎么能够知道我永远是这样？而且当我做的时候，我要改变就改变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变，而且我改变的时候一刹那就改变。所以两样事情，神的能力跟神的心意是分不开。当圣灵所谓的用刚刚讲的话叫做什么 hover 这个字啊，在英文叫 hover， 就是意思说在浮在这个水上面的时候，意思说每样事情都在掌管，你运行在水面上。这个有些叫 hover， 有些 hover， 看你怎么讲这个字，就在好像滑翔在这个水面上，这是我们头脑能了解。刚我已经试着去解释，那时候连水跟空气啊，就说跟天都混在一起，搞不清楚。那时候这是第一天的时候只有光，第二天这时候还是这样， 当圣灵还是运行，意思说他的能力，他掌管一切，但是他掌管一切的时候需要有神来讲话，意思说神需要把他的旨意显明出来。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，你只要有神的能力是不会有事情发生，除了你有神的能力，你需要有神灵，神的心意，有旨意，这两个事情才会发生。所以你看圣灵已经掌管了整个昏暗的世界，不还是没有事情发生？直到什么时候有事情发生呢？要知道神讲话，神一讲话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你不要担心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相信神掌管掌权，你相信神掌管现在你的 situation， 但是你还是问怎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年了都没有改变，哦神啊，大概不会改变。这时候你的思想已经不仅代替了神的思想，你的旨意你的想法已经代替了神的旨意，坦白说你的思想已经限制了神的旨意。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现在要等的，第一个你要相信神一定有能力，我们都相信，只是久了以后我们就说，神啊，你讲的还会实现吗？你讲的会是真的吗？那就看你要不要相信神讲话。倒过来就是这三年来我们在搞，就是你要不要听听神跟你讲话。如果你听不到神讲话，你就一直在怀疑。那当时不是说神讲话的时候可能因着我们的软弱，神没有软弱，他怕一次我们讲了我们听不懂，他常会分开来讲。有时候我们感觉，哦，神的同在，神啊你讲话，神说孩子，哦，等到孩子说，哦，我赶快把耳朵竖起来，可能等一年才后面讲一句话，你要等到了我过了50年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回台湾？你看这不累死你啊？牧师问我们，神不干脆一点？你看在整个过程，如果那时候叫你回台湾，所以有人说牧师感谢你，我是50岁回台湾，感谢你回台湾我们认得你啊，怎么样？当时给你很多人给我很多鼓励，我就心想说，我就笑笑，如果我49岁回台湾呢，我会，当然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会被我气死，因为生命还没有改变好啊，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啊，也不知道怎么跟同工怎么配搭，我站在哪里我就认为神要用我，你们这边还怎么听我的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越感觉到神被神所谓的掌管这件事情，直到这个时候发生，神说要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 OK， 回到这边来，这边说啊，神的命有了天，凭着神的命有天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而成的地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并从水而出，借水，我们都知道刚读创世纪讲神说要有这个水当中那个要跟地分开，所以水就聚在一起，那个地就浮出来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是从水而出，但刚刚我们那懂，因为水归在一边呢、啊，就变成海，地露出来。但是后面一句话是蛮难，是借水而成。什么叫做地是借水而成？只能够说水多的水，如果是片的时候，这你反而地看不出来。神说我要把水跟地分开，你要相信是一个。如果你真要自然科学来讲，如果是你看了、啊、就看，你就 imagine 你的那个游泳池，你家的游泳池 OK， 你虽然是底下有是有些地，但是上面有水，意思说你根本看不出地。如果你的游泳池会有地露出来，你需不需要有个大地震？原来那个地要更加的挖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个水才能够装上来，可以听懂我在讲什么。如果这个地在哪，水有这么高 OK， 所以这个地永远看不见，这时候来一个大地震，所以这个地就凸起来，因为凸起来的时候还有挖的地方，所以是多的那个水才会流到挖的地方去啊，不然的话那个多水跑哪去啊，就涌出那个游泳池了，不可。所以在整个地水还是这么多，地还是这么多，你能够把地跟水分开，你需要有一个整个的地的一个震动，地是这么高，突然有个地方凹下去了才可以装那个水啊，所以那个水才会流下去，那这个地才会浮出来。 因为你地就这么多，水就这么多。这个大家一个 很有意思，从神的创造讲，地就这么多，水就这么多，但突然发现过去你从来没看过有陆地，现在发现有陆地，是因为神把从月球把一些泥巴运过来吗？不是，这一个地的大震动，然后地就会所谓有些凸起来，或者有些挖下去，要挖下去可以把那个盖住地的过去盖住地的水留在那个凹的地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有些地就凸出来。整个 point 下来有两个，第一个，神是创造，你甚至觉得创造者角度当中看见很多事情是从来没有改变，但是神在他创造的里面还是可以做所谓的进化的工作，他可以做改变的工作，或者继续做另外一种创造工作，看你用什么名字去对的鼓动。但是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因为这翻译很难翻，并从水而出，因为那个水退出了，或者那个水到了凹的地方，那个地就显明出来，或那个地突然在这拱出来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后面一句话而出，借水而成，这就有。那难道地是从水变来的吗？不是，从创世界角度来讲，从刚刚我们所了解来讲，在整个的过程中，水堆在一处，陆地堆在一处，所以呢，这个字有点难翻译。前面个是从水而出没问题，借水而成这个也有问题。所以从语文的角度来讲，后面这个水不见得翻成水，是翻成神的话。所以呢 ，water 跟 the word 在这边是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就从 water 出来，另外是从神的 word 出来。牧师，你想讲什么？我要讲的是不是我要讲？要彼得讲，是先有神的话，还是先有所谓的啊？这个变成这个陆地哈、啊，是先有是这样的产生，是因为出于神的话，还是出于本来就有的东西？是因为出于神的，本来就有水，本来就有陆地，只是看不见，就是没有改变，直到神的话出来，所以就事情就必定要发生，就必定要改变。所以意思说什么叫做借着水而成？神水怎么能够生出一个地来呢？水怎么会变成地？不是照这个，就是所以从神的 word， 对，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事情就必定发生。我今天大概花了蛮多的时间，可能对你来讲已经听烦了，不过要 make the point 是在这里。第一个，不要认为有的东西永远不会改变，从你的理论，从你的事实，从你的rationalism， 叫做所谓的 rationalism， 这个叫做所谓的智慧，就是这个从理智，另外叫 materialism， 就是物质主义，断定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有改变。不，我常常觉得神真是怜悯我们，就怕我们觉得不会改变，就产生很多的现象。以为那个火山不会爆发，有没有看日本？哇，这听了，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那里。最先说一个人都没都跑掉，后来说现在起码目前我看新闻是三十几个，以后再挖会不会再多一点，甚至已经挖不到的还有没有在里面，现在连新闻都不敢说有多少人，就因为火山爆发就在那里。人家为什么这样去跑去所谓探险要观光，因为大家都认定那是叫死火山。当大家认定那个的时候，怎么会有水，会有洪水，甚至把那个船呢、啊，这么盖在那个山顶上，就比较高的山上，就是有水下个雨也不会那个水高到这么山。当人认为不会有改变的时候，是会改变；当人看为这个世界空虚混沌的时候，连光都没有，是一刹那之间，神就有光。有了光以后，可能再停个一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然后再有神就说：“哎，我要把这个空气跟这个水分开，叫天跟这个水要分开。”哦，又过了一千年，大家都说不会有事情改变。哦，马上神一刹那就改变，用这个来形容什么叫做主的再来。主的再来不是你觉得如果主再来真的这个你这样的话会发生吗？这个如果真发生，常有这样的说， 哎呀，等我年纪老一点的时候，我再信耶稣会比较好。坦白说，你真不知道主再来是什么时候。你认为是20年以后，可能是2天以后，甚至可能2个钟头以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常常用人对于事情的判断，最后下的结论是事情不会改变，意思说人可以掌管这个环境。彼得一直在提醒的，人不可以掌管。你认为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认为照你的理智，照那个所谓的物质的改变，你知道你觉得不可能，就会可能发生。所以无知的人呢，你用人的事情，人的智慧去判断神的智慧，用人有限的那一点的控制的能力，所谓安排明天后天那个能力，来掌管神那所谓的无穷的能力，你还笑我们？那有一天出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受的亏损有多大。倒过来，你不应该笑我们。假先知讲，你应该听我们的劝告。所以这边故此第六节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，就那很有意思啊。神不是叫水要跟那个地分开吗？但是倒过来，你谁能够猜透神的事情？居然神要水又把地盖掉，叫做洪水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神说要把这个水跟这个地分开，好叫地能够长起来，好叫地能够种很多地，好叫这个水海可以养很多东西，等等等等。但用一句话，当人以为我已经了解所有的事情，以至于我这个人的人类发达到的程度可以控制任何事情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没想到神可以叫水分开，神也可以叫水重新的盖在那个人里面。所以讲到这时候啊，这是对我的提醒。我们常说追求追求，我们说有长进。其实哎呀，常常我们说有人跑牧师，我带一个聚会有6堂，比如说在那第二堂以后，那第三堂准备要吃饭，牧师，我知道你每堂都呼，我还需要你呼叫的时候，我还需要出来祷告吗？我就问这个问题，我就有点奇怪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被你祷告过2次。啊，祷告神就做一些工作，第一次很兴奋，第二次也，那第三次说，那时候为什么你觉得需要出来？他已经被圣灵摸着2次了，那还要被摸吗？因为他躺在底下去。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那时候为什么你觉得不需要再被圣灵再来触摸你？哎，他的意思我想还不错，因为每次出来我又出来，那别人要出来的啊，这个好像就拦阻他们的机会。那当然我笑笑说，因为他们教会也不太大，所以其实我都服侍完，我才那是以前的，不是现在我没有这么多力气。其实我要还是要回头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一生只要被圣灵摸2次，或是你觉得这个特会只要被神摸2次就够了吗？我想这是大家可以思想一下，你这在你的过去当中，你遇见过面对面与神遇见过几次，被圣灵的浇灌几次，或者一次，然后被圣灵充满几次，就够了吗？所以你就从圣经读不出这样东西来，你要被圣灵充满一次2次数完就可以了。因为不要醉酒，酒神话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单单是被圣灵充满，从这个动词有4个解释。你要被圣灵充满是被动的，要被圣灵充满是多数的，这个字是多数的。又被圣宠，这是一个命令式，是必须的，不是只有哪一个人才被圣宠，每个人都不需要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这个字是现在进行，意思说不断的。所以你在解经的时候，不要醉酒，酒神的放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单单这个动词就有4个解释，这个4个动词可以讲一篇道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如果你相信神是永恒，永恒不是将来才发生，永恒不是今天经验几次就好，永恒是你信主那时候发生。所以这时候你可以说，神啊，今天我需要你，今天我比较多，今天放假没什么事，我就多亲近你啊，今天因为我很忙了，所以啊，神啊，等到有空再来找你。 我把这些把它缩短到最后一件事，你觉得神的再来是你有时有空的时候在预备吗？主的再来是所谓你心情好时在预备吗？或者祷告，其实我比较碰到多一点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碰到困难，主啊你赶快来，把我提前就算了，等到他心情好一点了，环境好，他说主啊你慢点来，因为我还没做完这，我跟我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是这样子吗？我可以讲主再来，可以讲再讲几天都可以讲，这是很重要，所以第一要紧的，不仅彼得认为这是要紧，你看哪一个使徒不认为这是要紧？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。你要认识，你要知道什么叫主再来，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但我们这三点提过一切了，从复活角度来提到主再来，因为主复活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发生，不倒过来，从那个的必定会发生事情倒过来。那到底今天我们怎么预备我们自己，那是很重要。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，愿主帮助我们啊，不仅相信主必定会再来，而且让我们更有个警醒的心呢，预备他再来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主的救恩啊，不仅领导我们啊，叫我们从罪里面得赦免，而且今天啊，这位父借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且圣灵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，就像启示录里面说，圣灵也说，主啊，愿你快来。那我相信这是啊，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，或者更加的对主的再来有个迫切的心，为这样的救恩，为神的这样的帮助啊，圣灵帮我们也献上感谢。如果这方面我们还是不足的啊，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啊。或许下礼拜时我们再谈谈啊，这个事情应该不只是一个知识，应该是一个经历。求主来恩待我们，开口同声来祷告，为这样恩典我们献上感谢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在现场，我们来感谢赞美。现在上主成就的工作，谢不用的话语来应许，不用话语来提醒，主啊，让我不仅成为一个蒙恩得救人，让我成为一个预备好等候你再来的人。哦，真知道你在我身上预备的这个工作，预备的恩典，预备的主啊，这一切我愿，不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宝贵。甚至我知道这些预备都不是我配得的，但你已经为我预备了，最后就更加警醒，我更加存个感恩心，我更加存个敬畏你的心。哦，主啊，好叫我天天都等候，预备等候你的再来。主啊，带领我们的教会，带领我的弟兄姊妹一起走在你心的当中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啊，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